名医胡乃文热线。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每周四的名医胡乃文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杰。那今天呢，再请胡医师给我们讲解中医方面的知识。胡医师您能听到吗？
你听到我声音吗？
现在终于听到了，您再不上来我就换成我要讲什么了。胡医师，
你那边唱独角戏那也很好玩。
关键是我不知道怎么告诉大家中医去治疗百日咳。
对，这个这样子哈，百日咳它是很早很早就已经有的一种病啊。这种病呢，它大概说起来是从空气来传染的，在中国古时候也有这一类的病情。那么这你知道，在任何人都认为啊，中医认也好，西医认也是一样。那么中西医呢，都认为只要是咳嗽都很难治，尤其是这种百日咳，叫做 whooping cough 这种，就是好像要延续好多周的这种疼痛，这种咳嗽。而这种咳嗽呢，它是一种就是就是好像顿着这样子咳的啊。所以又叫做顿咳顿嗽，所以是很难搞的。
那胡医师，我们稍后一下广告之后呢，请您给我们讲一讲这种顿咳和顿嗽到底从中医怎么去治疗。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名医胡乃文热线。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每周四的名医胡乃文热线节目，我是高杰。胡医师现在能听到吗？
可以，很好。
那胡医师请您继续给我们讲解一下中医是怎么样看待这个百日咳的呢？
是这样的哈，我们先从西医方面看，然后我们才能够讲中医啊。因为西医呢，他认为这个咳嗽呢，它是一种从经过呼吸道来传染的，而且呢它有所谓的什么就是有就是初期啊，就是说症状初期的卡他期啦，后来有镇咳期啦，再后来有所谓的这种恢复期呀、啊，所以我们要从这三个期来看这个病啊，就刚开始的时候发现的症状，以及中间发生的症状，以及最后他的症状来谈起，才能够把就是才能够分期来治这个病。那么这个你看啊，就是依照西医讲的，他说他的临床症状大概平均潜伏期大概7天呐、到14天啊，就是说很少超过14天的，也就7天到10天是他的潜伏期。然后呢，好，开始的症状叫做卡他期，那个时候会出现流鼻水，有咳嗽啊，轻微的咳嗽，有发烧等等。那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称假如说用中医的讲法，就是这个病的前期，或者说是未病期，就是还没有开始发病的时候，那它就是症状的状况，就是这个感冒的状况。感冒的状况你就先从感冒来治疗。那好了，等到后来呢，就是十几天之后呢，就开始镇咳期。那镇咳期就用镇咳的方式治疗，也就是镇咳，也就是顿咳啊。我们在中医讲叫做顿咳，就是突然的一顿的一次的蹦蹦蹦蹦蹦就这样咳出来了的这个状况。那这个时候要用这个方式来治疗，到恢复期的时候叫恢复期的治疗，就这样子。
那这是西医的一个看法。那么从中医上呢，大家是怎么看呢？
刚才那个是西医他对症状的描述，
那
么我们用中医的方式呢，也就是从这个描述上面，也就是说你真正看到了病的时候，你都是照着中医的方式，叫做辨证施治。中医并没有所谓的百日咳啦什么这一类的这个名词啊，中医没这名词。也就是说中医看病是根据你当时的症状发生了什么样，我们就怎么治。它不就是不像西方医学说是我一定要用什么杀菌的药物啦，或者用什么。中医不是，他也不管这个，他只是看你的症状。例如一开始的流鼻水、轻微咳嗽、发烧，这个就是我们平常讲的那种感冒。那既然是感冒，我们就只治感冒。那西医呢，他看到这个也应该只是治感冒，就把它治好。 你千万不要让他拖着，一直到的后来得了所谓的镇咳期啦，或什么什么后头的这些，那你就在胃病的时候，就还没有生这个病的时候，就把它治好了，这才算是真正的治病的方法。
因为这个小，好像百日咳它有传染性。
当然是要，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马上就要发展出来的一个病嘛，所以假如说你现在不注意的话是不行的。于是呢，我们所有的不管是哪个地方啊，只要那个地方是高发生期的话呢，那么他们就会说，哎，赶紧的打疫苗。那么这个百日咳的疫苗呢，也已经发展了很多年了，所以它不像 SARS 或者 H1N1A 流感，也不像那个 H5N1 禽流感之类的那样子，没有疫苗，它这是有疫苗的。但是打疫苗，我们也是啊，就是每个人都还是一样，也要有这种，就是说，要有一个警觉，因为疫苗这东西不管怎么样，它是一种外面来的化学物打到身体里头去，那么它也是可能有一些个危险的，就好像 H1N1 疫苗有一点危险，SARS 疫苗也有点危险，这个还是要知道的。
那么胡医师，那从中药方面有没有什么可以预防的或者是治疗的方法呢？
是中医药的方面，我还是讲从《黄帝内经》开始讲起，《黄帝内经》里头我们以前在这个节目里头也都说到过的，就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但是小朋友那么一点大，他有什么正气不正气？他都是正气，可是小朋友他也不知道。可是主要的就是成人啊，就是这个家长们呢，可能会非常的担心，那么也可能造成这个病情的更这个就更严重。那么，所以我是觉得很简单，这个地方就是用那个古时候的那种预防的方法，因为中国古时候也没有疫苗，没有疫苗，它有没有办法治呢？有的，所以在古时候有所谓的这个避瘟香囊这一类的东西的发展，也就是为了流行病啊，为了很大面积流行病而做的这样子的香囊，而这种香囊呢，我们用现代语言讲叫香囊。好像听比较不容易听懂，香囊就是香包，就是戴在身上，佩戴在身上，然后随时可以闻一闻的那种香包。
胡医师，我们先接一位3号赛的王女士的电话。王女士您好，请讲您的问题。
好，胡医师好，我想有
哎。
一个问题，如果要是初期的白内障，中医有没有办法？
什么东西？我还没
白
听
内
懂。
障，初期的白内
啊，
障，
白内障，嘿，是的。
中医有没有办法？
还有一个
哎，
问题就是，有时候我身上有一些穴位痛哈。那这些穴位痛的时候，我是不是就是要按摩这些穴位，就会有帮助？
好。
好的，稍候一下啊，王女士，我们来请胡医师回答您。胡医师，初期白内障，中医有什么治疗的方法吗？
这样子啊，白内障也好，青内障，也就是现在讲的青光眼也好啊，在中医它都古时候都有这些名词。有这名词的话，表示说这个病就是可以治的。那么，以中医的看法很简单，都是根据这个症情来决定怎么样使用药物或者用针灸的方式。例如白内障啊，它一般认为就是血液啊循环发生了问题；青内障也是血液循环发生了问题。那在哪里发生问题呢？那么可能就是在眼睛这里，那眼睛属于肝，那么我们就从肝这一条路以及血这条路来治疗这个病情，大概都可以治好。那么我建议一个很简单的办法，这个白内障啊，就是在耳朵上头啊，有一个穴道叫做耳尖穴，就是耳朵啊，把它给曲起来，在耳朵的上头，也就会形成一个尖尖的一个状态的一个皱褶，就那个皱褶那个地方呢，把它刺破，流出一点血来，这就是耳尖放血。那么这样子，这个白内障很多人就因为这样子啊，放血放了一些时候，就是也许2天3天放一次血，放一段时间就好了的。
好的，那王女士， 记住啊，自己不要做，一定要找一个中医师啊，这只是一个方法供您参考。那王女士呢，还有一个问题，稍后一下我们再接一位三号赛的罗女士的问题。罗女士你好，请讲您的问题。
给我一张。
喂，你好，那个我是想问一下，我儿子他现在两岁多一点吧，然后他最近，以前不这样，最近就老是晚上睡觉的时候那个出大汗，浑身都湿透了，然后好像睡得也不是太好，不像以前睡那么香，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他这个便秘很严重，然后我用了一些调的方法给他喝李子水呀，还有麦片什么的，好像效果都不是很明显，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比较有效的办法。
好的，稍后一下罗女士，我们来请胡医师一起回答大家。胡医师，刚才三号赛的王女士还有一个问题，她说身上呢有穴位啊，穴位痛，那痛的时候是不是就直接按摩这些穴位呢，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办法？
这样子哈，穴位痛或者说身体任何地方痛，依照最粗浅的，就是最粗浅最粗浅的看法，就是痛的地方你用手摸一摸都能够有帮助，对不对？这个例如说你哪个地方跌疼了，你用手摸一摸都能够觉得有一点点帮助，这没错呀，这个就是最粗浅的方式。那以中医的看法呢，就不是这样子，中医常常是上病下治，左病右治，用这种方式来治。所以啊，这个穴位疼，假如说你问我的话，那我会告诉你说，也许是在就是在另外一个脚上或另外一只手上哪个地方再来按一按。那当然最粗浅的方法，你就在那个穴位上面揉擦一下，也许有帮助。但是呢，你千万记住，不能揉擦的过度，揉擦过度那个地方反而淤青了，就更不好。
那三号赛罗女士的两岁儿子的问题。
这个小孩子啊，他出汗啊。出汗而且味道不好，那你想想看，两岁的孩子怎么可能有那个味道不好呢？
他是说睡觉睡得不好了，出一身大汗都能把湿透了，不是味道不好。
对对对，对。那这个出汗就是睡觉出汗的话，那就是中医所讲的称之为盗汗的东西啊。就盗汗，盗汗就是什么呢？我们中医认为盗汗就是阴虚。也就睡着了出汗，这种病就叫做阴虚盗汗。阴虚盗汗的话呢，我们中医的方式就是要补阴虚啦，就这么简单，就是补那个阴虚。那可是补阴虚呢，还是找医生给真正的开出一个补阴虚的药才行。而这个补阴虚的药啊，就是一般使用的都是很苦的，小孩子两岁的话，我想你给他吃这种药他也不干。因此呢，我们还是要找医生辨证论治，让里头的看里头的那个苦的药要怎么样把它减少啦，或怎么样子来做，就这样。
那他这个小孩呢，还有一个同时还有一个现象，就是便秘非常的严重。妈妈给他喝水吃麦片效果也不好，这个也和阴虚有关系吗？
便秘有可能是阴虚，也有可能是阳虚，都不一定。但是呢，以他的这个出汗的状况来讲的话，可能也是阴虚。阴虚怎么样呢？叫补阴。那么这个这个你用什么样的这个水，喝水呀，吃青菜呀，都不见得有帮助。因为纤维能够帮助排便，这只是纤维刺激排便而已。它并没有任何的帮助排便的作用，它只不过是刺激。我告诉你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就是以前讲过的啊，在这个节目里头有一个叫做增益汤。增益汤它就是补阴虚的，那补了阴虚结果排便就好了。增益也以前我讲过，就是生地、麦门冬还有原参，就这三味药，那么它也补阴虚，也能够帮助排便。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我也替这位罗女士问一下胡医师，那他这个儿子只有两岁多，之前都蛮好的，蛮健康的，为什么突然会有阴虚的这个现象？通常是什么引起的呢？
你说什么？我还没听懂。
小孩子之前是很健康的，也没有这些毛病，那么点的小孩子为什么会突然有阴虚的这种现象呢？是什么引起的呢？
这个很难说哈，我们中国人很注重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八字啊， 其实八字呢，就是说你生下来的时候，你的命运什么东西都定了，而且这个八字呢，还有根据不同的时间，也就是今年怎么样，明年怎么样，后年又怎么样，这个月如何，下个月如何，下个月又如何，这一天如何，下一天又如何，下一天又如何。那么这种就是对于八字来说，有什么流年啦、流月啦、流日啦、流时啊等等等等啊，这样子的看法。那我现在不愿意提这个八字，主要的只是稍微提一下子。我们人呢，他每一个人出生来的时候，那命运就已经定了。好了，这还不算哦。好了，根据每一天的阴阳的变化，那这个人他就有他特别的那个状况出现。那刚刚好在那一个时候，他的那一个问题可能就因为都属于阴的，或都属于阳的某一个状况突然出现了。好了，这个时候就是所谓的造成了这一种刚才讲的这种，哎，突然出现这个病，突然出现。好了，可是过了那个时候，他的时运又开始旺了，那些病又都没了。所以这也就是很多的像是刘伯温啦，或者是诸葛亮，他们都可以算得出来一个人他将来会怎么样，或者一个国家将来会怎么样，一个社会将来会怎么样，大概都是靠了这样子的一套方式来弄的。
那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您听到胡医师讲的这个道理，您以前听过吗？那您觉得如何呢？您相信吗？好，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呢，继续接您的热线电话。